欢迎收听克里斯蒂·莱夫特里阿拉坡养蜂人。和山下的城市恍若一色，我们住在山上一座有两间卧室的平房，从客厅可以俯瞰杂乱无章的房屋、漂亮的圆顶和尖塔，也可以窥见远处的阿拉坡卫城。春日里坐在阳台上怡然自得，闻着微风送来的沙漠泥土的气息，看红日西垂大地。到了夏天，我们手摇一柄扇子，头上搭一块湿毛巾，脚泡在一盆凉水里，因为家里热得像火炉。到了七月，大地干涸，然而我们家的花园里，杏树和扁桃树成荫，郁金香、蝴蝶花和豹纹蝴蝶花遍开。河水断流的日子，我常常下山去蓄水池取水浇花浇树，让花园充满了生机。到了八月，天气热得尸体都扛不住，恨不得爬起来，我眼睁睁看着花草枯萎，化作泥土融入大地。每逢天气凉爽的日子，我们都会出去散步，看苍鹰划过天空，飞向茫茫大漠。我在花园里养了四箱蜜蜂，落成一摞，其余的都放在阿拉坡东郊的养蜂场。我离不开蜜蜂，一早醒来，不等太阳升起，祷告时间，报告人呼唤大家祈祷，我便驱车30英里赶到养蜂场。这个时候旭日东升，阳光洒满大地，嗡嗡叫的蜜蜂唱响一支欢歌。蜜蜂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混乱喧嚣的世界里一方小小的乐园，工蜂为了找食不辞辛苦，愿意去最远的地方，从柠檬花、苜蓿花、黑种草籽、大茴香籽、桉树、棉花、荆棘和石楠丛中采集花蜜。我照料它们，呵护它们，防着害虫、老鼠和病害侵扰蜂房。我建新蜂房，分蜂群，培育蜂后。我从一个蜂群移出蜂蛹，观察哺育蜂，用蜂王浆喂养它们。到了收获季节，我检查蜂箱，看蜜蜂产了多少蜜，然后将蜂房放进分离机，蜂蜜装满小桶，我撇去浮渣，收获下面的金色蜂蜜，保护蜜蜂，养出健康健壮的蜜蜂是我的职责，而他们的职责是酿蜜，为养育我们的大地传花授粉。领我入养蜂这一行的是我的表兄穆斯塔法，他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在外黎巴嫩山脉以西的绿草如茵的山谷中养蜂。穆斯塔法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天才，他发奋读书，成了大马士革大学的一位教授，专注研究蜂蜜的成分。他常年来往于大马士革和阿拉坡，所以他希望我去管理养蜂场。他教会了我观察蜜蜂的习性，管理蜜蜂的技能。本地蜜蜂脾气暴，爱攻击人，他教会了我了解蜜蜂的脾气。每逢大学放暑假的几个月，穆斯塔法都要来阿拉坡和我一起全职侍弄蜜蜂。我们俩辛苦的工作，日子久了，我们的思维、饮食无不像蜜蜂。我们吃对了蜂蜜的花粉解暑，以此度过炎炎的夏日。刚从事这一行的时候，我才20出头，蜂箱当时是糊了一层泥的草木。后来，我们用木箱取代栓皮栗树和红桃蜂房。蜂群不久便过了500，一年至少产10吨的蜂蜜。无数的蜜蜂让我觉得自己活着， 一离开他们，就如一场盛大宴会，曲终人散。几年后，穆斯塔法在新城区开了一个小店儿，除了蜂蜜，还卖蜂蜜类化妆品、香味甜美的面霜、香皂和美发产品，其原材料都来自我们的蜜蜂。他为了女儿开这个店，尽管他当时年纪还小，但他认定等他长大了要和爸爸一样学农学。所以穆斯塔法为这个店取名为阿雅的乐园，答应他只要努力学习，这个店到时候就归他。他喜欢进店闻闻香皂，往手上抹一层雪花膏。他聪明伶俐，是一个早慧的小姑娘。记得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人，世界该像这个芬芳扑鼻的小店。穆斯塔法不喜欢过安逸清静的生活，他喜欢多学多做。我从没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品质。无论我们生意做到多大，甚至招来了欧洲、亚洲和海湾国家的大客户的日子，照料蜜蜂依然是我，他信赖的人依然是我。他说，我有大多数人缺乏的敏感，我懂蜜蜂的语言和特性。他没看走眼，我听得懂蜜蜂的语言，我和他们说话好像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通人性的整体。因为你是知道的，蜜蜂齐心协力一起工作，即使到了夏末，工蜂杀死雄蜂以便保存食物资源，他们依然始终如一的工作。他们以舞蹈互相交流，我用了好些年才了解他们。了解之后，我眼中耳中的世界随即呈现出另一番的模样。寒来暑往，沙漠渐渐扩张，气候日渐恶劣，河流渐渐干涸，农民苦苦求生，唯独蜜蜂耐旱。你瞧瞧这些小勇士。每逢阿弗拉胳膊上挽着一个小包袱带萨米来养蜂场，他都会这样说：瞧瞧他们依然忙碌，而其他的一切已经枯萎。阿弗拉害怕沙尘暴和干旱，所以见天起雨。沙尘暴来临，从我们家阳台看见小城上空的天转成紫色，云层深处随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啸。阿弗拉便忙不迭地关上门，插上窗户和百叶窗。每逢星期六，我们都要去穆斯塔法家小聚。达哈卜和穆斯塔法一起做饭，每一样食材、每一样调料，穆斯塔法都不厌其烦地用天平称，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都会坏了整道菜的口味。达哈卜身材高挑，差不多和丈夫一样高，她常常站在一旁摇头，就好像她每次对付菲拉斯和阿雅。快些，你别磨磨唧唧的，照这样下去，这顿饭下个星期六都未必吃得上。她一边做饭一边哼着小曲，每隔20来分钟便放下手中的勺，到院子里那棵花团锦簇的树下叼着烟斗抽上一支烟。我也过去陪他，然而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一声不吭，眼睛在厨房热得发亮，心思却在别处。穆斯塔法先我一步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脸上的一条条皱纹无不写着他的担忧。他们家住在公寓的一楼，院子被三面相邻的大楼环绕，所以一向凉爽不见阳光。枝雨片言，音乐和电视机轻轻的低语从楼上的阳台滚落而下，院子里的葡萄藤挂满了沉甸甸的硕果，一架茉莉 爬满了一面墙，另一面靠墙的架子上摆满了空瓶、空罐和一片片蜜蜂窝。一张安放在柠檬树下的金属圆桌占据了大半个院子，沿院墙放着一溜喂鸟器，开了一小块供穆斯塔法种草药的小菜地。由于阳光不足，药材多半长势不好。我看表兄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朵柠檬花送到鼻下。周末傍晚安静的时光，他思绪万千，陷入了沉思。他脑子从来不休息，一直在想事情。你想换一种生活的日子吗？一个这样的傍晚，他问我。此话怎讲啊？我有时候不敢想另一种日子，如果我在别处的一间办公室工作，是怎样一种生活？如果你听从了你父亲的话，最后进了他的布店，又是怎样一份情景？我们应该知足，感谢上苍。我没搭腔。虽然我很可能顺理成章地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穆斯塔法不可能坐办公室。不会，不知他哪儿来的担忧，好像他担心一失尽失，仿佛将来的自己对着他耳朵低语。最叫穆斯塔法恼火的是，儿子一刻不离电脑，不愿搭把手。菲拉斯，穆斯塔法在返回厨房的路上喊道，你再不起来，屁股都站在椅子上了。菲拉斯穿着 T 恤和短裤，偏偏不离开客厅那张藤条椅。菲拉斯12岁，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留一头长发，对父亲的话常常一笑置之。那一刻，他就好像一条萨鲁基猎狗，沙漠中常见的那种猎狗。阿雅仅比弟弟年长1岁，他牵着萨米的小手过来摆餐桌。萨米当时才3岁，像个小大人一样屁颠屁颠的跑腿儿。他塞给他一个空盘或空杯让他端着，让他觉得自己派上了用场。阿雅留一头和他妈妈一样长的金发，他只要一弯腰，萨米就会扯他的发卷，咯咯地笑着看他弹回去。随后我们大家都动手，连菲拉斯都被穆斯塔法拽着细细的胳膊从椅子上拽起来帮忙。我们将热气腾腾的盘碟、色彩鲜艳的色拉椒汁和面包端上院子里的餐桌。我们吃的一般是红扁豆和茴香甘薯汤、牛肉串和绿皮南瓜汁儿、炖青豆，撒上碎小麦粒儿、西芹色拉、松子菠菜和石榴等。吃完饭，上的是果仁蜜馅点心、浇了糖浆的油炸面球，以及阿法拉提前做好的用蜂罐存的杏子蜜芡。菲拉斯手机依然不离手，穆斯塔法从他手中夺过手机，放进一只空蜜罐。不过他从不对儿子动真格的，那是父子俩的一种默契，即使两个人起了争执。你什么时候还我？拉菲斯问。等到沙漠下大雪的那一天。可咖啡刚端上桌，手机便出了蜜罐，回到了菲拉斯的手里。菲拉斯啊，下回我放的可不是空罐了啊。做饭吃饭是穆斯塔法最开心的事儿。天色向晚，太阳落山，夜来香花香袭人，特别是闷热的夜晚，他常常拉着脸，我知道他在想心事。寂静漆黑的夜色中，仿佛又听到了今后的种种传闻。怎么了，穆斯塔法？我问他。一天傍晚，达哈卜和阿夫拉撤走了碗碟，放进洗碗机。被达哈卜爽朗的笑声惊起的鸟掠过大楼，钻进了夜空。 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政局日趋恶化嘛，他说。我知道他说的没错，可我们俩都避而不谈这个话题。他碾灭了香烟，抬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阿拉坡养蜂人，作者克里斯蒂·莱夫特里，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